我们今天继续谈我们上一次讲到一半的那个有关希腊统治巴勒斯坦的这一段时间。我今天发的那个讲义是马克比王朝、哈斯莫尼王朝，那个我们到后半段可能才会谈。我们现在先谈我们上一次还没谈完的。我们上次有谈到，就是说因为那个南方王他非常的看重这个文化，所以盖了这个图书馆，然后也把圣经翻译成旧约哈，希伯来文圣经翻译成希腊文。那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只有先翻五经哈，那真正的其实是一本整个完成的，其实是比较后来的事情哦。然后这个我们上一次谈过了，有关工会这个东西。好，那我上一次有就说在七十一本，我用这个表给大家看。那很多人会说啊，这个旁经啊，怎么这个我们谈马克比王朝的时候会带一下了哈，但是没办法讲哈。那我解释一下，你现在看到这个上面的这个东西其实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在旧约里面有很多的旁经，最左边的这一栏呢，其实就是各种旁经的那个书卷啊。那在天主教的这一个里面呢，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去看天主教的圣经，但我有。你当然你也可以去买了哈，天主教的圣经里面呢一定会有这些东西，一定会有这些。然后打星号的这个呢，它称之为第二圣典，也是圣典哦，就也是正典呢。一般我们讲旧约正典就讲那39卷哈，但是这个叫第二正卷啊。那但是后面这一个呢，后面我用十字，这个的东这个呢。那是等于类似附录啊，那是类似附录。他不称最后的那几卷叫做第二正典，他不这样讲啊。但是前面的是啊，这是有关那个天主教不可塔译本，或者你现在在中文看到的这个诗高译本就是这样的。那在希腊正教里面，这其实是一本，就是说我上次讲的那个路加或保罗他们读希腊文圣经的那一个版本里面呢，他们其实都有这些东西，那个比我看看，或者说比斯高本的东西还要多。中间只有以撒四书、马拉基祷词跟那个诗篇151篇，大概150篇还有，大概只有这两个没有，以撒四书跟那马拉基祷词这个东西没有。那在七十一本里面，其实这些东西都有。所以在当时他们读，就说读七十一本的旧约圣经的那个时候呢，其实他们是会读这些东西的，是会读这些东西的。而且你要知道，一直到主耶稣或使徒，一直到主耶稣或使徒时代，无所谓正典这个东西。因为旧约圣经的成书是第一世纪，真正讲要第一世纪末期的事情，甚至更晚。所以当时无所谓正典啊，但是他们有共同认定的一些书卷啊，这是事实啊。这个我可能下一节我们谈马克比王朝，我会特别谈这个。我现在只是让各位看一下。那路德宗的呢？路德宗的圣经里面，就说马念路德改教以后呢，路德宗的圣经里面呢，其实还是有这些东西，还是有这些。虽然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他有一个口号，也不是口号，就是他坚决主张的，叫做唯独圣经。他这样讲，唯独圣经。那他那个唯独圣经里面，当然包括旧约39卷跟新约27卷，但是他的圣经里面。马丁路德版本的圣经里面有旁经，
那马丁路德怎么看旁经？他说这些对我们的信仰都是有造就的，他只是这样，他这样讲，这些对我们的信仰是有造，但他没有说这些是正典。那有关正典这个字跟我们所谓的圣经的这个成书，其实那个是有一些东西要厘清的啊。但是我们现在不是要谈这个。那另外一个是圣公宗，圣公宗是英国的啊，英国的这个圣公宗呢，在听见版里面呢，这一些东西，这一些旁经也放到里面去了，这些旁经也放到里面去了啊，所以，有关我那个课程里面要谈这个，但是实在是没有时间。但是其实这个东西在两月之间是很重要的。我们下一节谈马克比的时候会特别谈一下。好，那旧约还有一些叫一般称之为卫经了哈。我不喜欢这个名词啊，因为没有所谓卫这个字啦，没有这个字，应该叫做托名著作了。比如说我随便举一个，他说以诺一书，好，以诺一书，当然他就说这是以诺写的啊，当然是假的嘛，当然是假的。也就是说人后来的人用以诺这个名字然后去写书，那这个东西被证明其实这是祖前大概是一二世纪的作品。那有些托名著作是祖后的，是西元后的作品，但是虽然是西元后的作品，他可能是讲八路二书啊，八路三书啊，那这个可能是西元后作品，可是他的作者是谁？是八路。八路是谁？耶利米的秘书，那很早以前的人啊。所以这种托古代的一些名人而写成书，这叫托名著作，然后这叫卫经嘛。这个名词我以前也是这样讲，但是后来这个我不这样讲，因为这个名词不好啊。那托名著作的东西就很多很多了哈，它的类别会更多。比如说其中有一个是亚当遗训，你想亚当有写遗训吗？基本上我们大概会认为应该没有啊，但是有这个书啊，有这个书，类似像这样，啊，这个我们到后面还会再谈。那我们谈回来历史里面，在这个南北王，就说南方的埃及的托勒密跟北方的希罗古这中间呢，我们上一次谈到了。比如说什么七世之一本啊，什么公会啊，这其实都是南方王时代的，而且他们给予很多的帮助啊，因为他很开放。那虽然他也是一个希腊化文化的一个主张，但是基本上他没有那么强制。但是到了198年啊，这一年就是安提柯斯三世这个223到187这个国王，一般认为大概198，当然你也可以讲大概是200，或者是199或198，甚至有人讲197，我想那个是无所谓。就说南北王打仗，那这个在《但以理书》第11章里面讲的太多了，就说南北王打仗，那甚至有时候还和亲啊，然后嫁女儿啊，要把另外一个国家给吃掉，但事实上到最后全部都没有成功嘛，不管是北方的公主嫁南方或南方公主嫁北方都没有成功。然后这两边呢其实是一直在打仗的，南跟北一直在打仗。然后到了希罗古三世的这一个时候，那安提柯斯三世的时候，呢他打赢了，他这一次打赢，他下来打那个托勒密呢，他打赢，打赢完之后他就回去，那回去的时候这个巴勒斯坦人就易主了。原来是南方埃及这边的托勒密统治了巴勒斯坦这个地方，但是从198之后就换了呢，整个犹太人的命运呢就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因为本来南方的时候，你想他们还可以翻译圣经，你就想他们的在基本上在宗教上他们是自由的， 然后他们的文化是被尊重的。但是到了北方之后，到了北方统治的时候呢，他基本上他的那个做法不是这样子啊。这是安提阿库三世哈，这一个就是这一个大帝呢，把那个南方王打败，然后呢，他就统治了巴斯坦这个地方啊。那当然呢，打败并不是把南方灭掉哦，没有灭掉了哦，没有灭掉，只是他打赢，然后南方被打败了，然后呢，有一些土地被抢走了。那就是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我们只谈巴勒斯坦。当然，约旦河东边的其实也是啊，比如说以东、摩押、亚门，其实这些也是了、啊。但是最主要，我们现在焦点是说，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换人统治了，换人啊。他从这个东面夺取了这一个巴勒斯坦，然后并入了，结束了这个对以色列的差不多一个世纪的种，就是说。就是那个南方王统治这个地方，他有一个因为你想323年嘛，对不对？然后现在198嘛，200大概100多年，然后120年左右嘛，啊，所以整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呢，现在是换北方在统治了，从198开始，198开始以后就换这个地方统治了，哦，这个是有关他们那个联婚的事情了，啊，好。那个安提阿库三世这个大帝结束以后呢，后面的国王叫西留古四世。你要知道，现在我们已经不管南方了，因为现在是北方在统治这个地方。那我们要看北方的国王对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对犹太人他们基本的做法是什么？那这个时候就变得很重要。埃及的时代就是我们所谓南方王的时代，对不对？好，那叙利亚的时代呢，就是所谓北方，就是、说198之后北方这个地方，然后他把这些地方呢，大概分为几个行省了、哦、然后这个时期也是本土犹太人在两边最悲惨的时候，因为换过去之后呢，整个命运完全不一样，整个命运完全不一样。我们等一下会谈到一些，好，那为什么突然要插大祭司、哦欸、其实我的后面 不是要谈大祭司，但是为什么这个地方要谈大祭司，很特别是这样子啦，他们一换过来之后，大祭司系统其实一直都在的、哦、就是说因为南方王很开，比较开，我们这样讲好了，他比较开明嘛，哦、那现在大祭司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上一次在尼希米记里面有谈到一个，就是亚都亚，他是323年或320年死掉，就是跟希腊大帝，就是那个亚历山大大帝同时期的。好，那他之后呢？就说他之后。你看这里哈，这个亚都亚，哇，这个太小了，我把它放大一点哈。因为这样子太小，你根本看不到。呀 ，OK。这个是亚都亚。这个亚都亚呢，就是我们上一次在那个尼希米记里面看到的那一个大祭司，就说那个家谱里面的最后一个啊、哦。那有两种讲法，一个是320年他死掉，另外一个是323年他跟那个亚历山大大帝的同一年死掉这样子了。好、哦，那然后呢，他的后面呢，他的后面是欧尼尔斯。欧尼尔斯是亚都亚的这一个儿子，而且欧尼尔斯这一个人呢，其实开创了另外一个大祭司的系统。你后面会看到很多，就是都是等于他的后代，他的后代。好，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好，那这整个家就说那个大祭司哈，大祭司就这样一直下来了，好，大祭司这样一直下来，那后面有什么？那个塞满二世了哈。那我们现在看1815到1175，你先看前面这个218到185，这个218到185，这是 Elias 的儿子，他是塞满二世，他在就说当大祭司是这个时间，可是他当大祭司的这个时间没有发觉，就是南北异朝，就说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已经变成北方统治了，北方希罗古王朝在统治巴勒斯坦这个地方了，而不是南方了。那他的爸爸，以这个来讲，他的爸爸呢，其实还不是，但是他在位的时候，就说这个塞满二世他在当大祭司的时候呢，这个南北已经换了，就说他们的那个宗族呢，已经不是南方的托勒密，而是北方的希罗古了。所以从这里开始换了。那从这里开始换以后呢，我们又看185年的时候，185年南方的国王是谁？这样，看这里好了，185年，安提阿库斯3世。其实是希罗古四世，对不对？是希罗古四世。185年的时候，已经不要这一个人哈，这一个人把这个整个那个南方王打败，然后占领了巴勒斯坦。那他到187年的时候过世，但是他在198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统治这个巴勒斯坦。好，他187年死掉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大祭司
还是我们刚刚看的这一个人嘛，啊，还是这个，因为他是187年死掉。
那187年死掉的话，塞满二世呢，他到185年才过世，所以事实上他比那个安提阿库斯三世还要再多活一点，啊，但是他在位的时候，跟那个国王是重叠的。那么可是Simon 185年死掉以后呢，现在呢换 Elias 三世，这是 Simon 的儿子哦，哈 ，Simon 的儿子，他就接续了，他爸爸，然后当了大祭司，所以他是从185年一直到175年，但是后面写的是这个了哈，Murder 就是被暗杀了，170年一样被暗杀，哎呀，他还没死呢。他1700年才死，啊，为什么他大祭司没有当到死，而在175年的时候就结束了呢？然后后面又换了一个人呢？
这就是让人家觉得很不愉快的，或者说很特别的。
如果以大祭司来讲，他接续这个其实是很正常的，但是在175年的这一年呢，他被废掉了。175年的这一年，他被废掉了。那被谁废掉呢？你就看175年的时候是谁。175年的时候刚好，这个北方王呢死掉了，就是那个安提阿库斯，希罗古四世死掉了，换了安提阿库斯四世。安提阿库斯，那这一个人就是。我们后面会特别花很多时间。这一个人呢，就把大祭司给废掉了。他一上台，就是安提阿库斯四世175到163，他一上台呢，就把这个欧利厄斯三世呢给废掉了。他把他废掉呢，为什么他把他废掉？因为，所以我说。自己不争气就不要怪别人， 因为你知道杰森这个人，杰森这个人呢，其实是欧利厄三世的兄弟，因为他的爸爸也是塞满二世啊。这一个杰森这个人，他是这个塞满的儿子，那他也是塞满，就是他们都是塞满的儿子。然后他把他哥哥给 废掉了，就说联合那个国王把他废掉，而自己起来，自己起来当大祭司。那为什么他可以当大祭司？就约瑟这一个人，为什么他可以当大祭司？
贿赂，他用了很多钱。他是大祭司，其实大祭司有钱，包括圣殿里面有些钱，其实这用我们今天的观念来讲，那不是他的，那是圣殿的。但是因为他是大祭司嘛，他就把这个钱了，所以他去贿赂安提库斯四世。结果好了，你给我钱，然后他就跟他说我想当大祭司。结果呢，结果那个安提库斯四世呢就把他哥哥呢给废掉，就说大祭司把他废掉，然后就给你做了。所以他在175年到172年的时候呢就当了大祭司了。这一个人，那约瑟这个名字呢不是犹太人的名字，犹太人没有这种名字，但是他为了要讨好那个北方王，而且他非常的融入希腊化，就说他完全赞成希腊的文化。那那个文化里面不只是其他的，还包括宗教。所以
就因为这个样子，所以他可以当国王。他的名字其实是希腊名字。然后呢还有一个，他在耶路撒冷呢盖了体育馆，希腊体育馆。
你有解说盖体育馆又怎么样？这不是呢，你要知道那个时代体育是怎么回事啊。希腊是一个重视体育而且娱乐然后很有文化的一个民族。然后你知道他们盖体育馆，他们就一定有体育活动。后来保罗在写信的时候说，哦，得到冠冕，那个冠冕什么？其实是桂冠。那个桂冠怎么会得到？就是体育嘛。保罗在写给书信里面，我们一般当然就说保罗写的啊，提摩太前后书里面跟那个提摩太说啊，人在场上比武啊，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说，哦，我们要按着规矩才可以得到那个奖赏，哦，这是保罗的一种比喻。那在保罗那个时代，体育已经变得 很平常了。但是你要知道，犹太人，传统犹太人，我们等一下讲那哈斯摩尼王朝就这样，他们是绝对反对参加体育的。为什么？你不可讲，跟今天你想的不一样。这是希腊的一个体育活动，然后一个运动活动，基本上它还不一定跟宗教关系。但是有些东西会很特别，比如说，当然只有男人可以比赛哈，女人是 不能参加体育比赛的。男人去参加赛跑，怎么赛跑你知道吗？赤裸，全身连一件衣服都没有。他们在场上比赛赛跑是这种比赛法，那犹太人绝对不参加。为什么？有很多种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只要他一参加就被认出他是犹太人，然后就被耻笑。为什么？因为他行割礼。希腊人没有割礼这一个传统，他们没有。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个民族有割礼，不是只有犹太人有，这个在耶利米书里面有讲，哦，就说其他民族也有个，但是每一个民族割礼的意义是不一样的。那犹太人的这个割礼当然是从创世纪17章来的，这是亚伯兰之约的。那因为正统的犹太人他们一定行割礼，好，你现在去参加体育比赛，把所有的衣物全部脱光，别人一看就看到了。所以基本上犹太人根本不会去参加这个，甚至虔诚的犹太人禁止其他的犹太人去参加这个。而且讲真话，现在我们在21世纪比较能够理解，要同化别人用武力是最笨的。你要同化别人用武力是最笨的，因为那是强迫性的。大陆的宗教压迫在10年文革的时候非常严重，但是1979改革开放以后一直到今天，虽然 这个北京政府现在对宗教还是抓得很紧，但是因为邓小平的关系，整个中国的不管哪一种宗教全部都回来了，不止基督教回来，道教也回来了，佛教也回来了，民间信仰也回来了。所以你用武力镇压其实 是最笨的一种方式了。那这个希腊他们会在这个圣地的地方呢，比如说盖体育馆，我们讲到希，我们最后会讲希律王，其实是这样子。那整个耶路撒冷哦，很多希腊的设施，当然包括体育馆，哦，那当时呢，其实他们是不参加的。那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一个大祭司，接神这个大祭司是怎么样的一个大祭司啊？第一个，他用钱买了大祭司的职位，然后呢，全力的附和希腊，就说北方这个国家的所谓希腊文化的那一些强制性的作为，尤其是在宗教上的一些改变，那这个会很严重。好了，那再往下看一点点呢，你会发觉更好玩。哎，啊，他怎么只有当三年呢？这奇怪呢，他就当三年，那后面就没了，怎么这么短？其实你会用钱嘛，对不对？我也会，所以后面这个大祭司，这个 Menelaus， 他也用钱，他也去找 Antiochus 四世，他给你多少钱，我给你更多，真的是这样，因为这个是有历史根据的。就说真的有那些文献，他给他更多钱，他给你1000万，那我给你2000万，我给你5000万，那你给我当大祭司。啊，你要知道 Antiochus 四世他是希腊的，他管你什么犹太人什么大祭司，他干我什么事啊？只要我有好处就好了嘛，我在政治上面我可以得利就好了，我管你谁当大祭司，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且你都在我的控制之下，你虽然当大祭司，你还是在我控制之下，所以当然是好。所以呢，后面他就把杰森给废掉了，然后变成那个梅洛老师，他起来当大祭司，而且在他当大祭司的时候，这个奥利奥三世呢就被杀了，被暗杀，在170年的时候就被暗杀。杰森当然没有被暗杀了，但是他的哥哥被暗杀，也就是说，那个奥利奥斯他没有回来当大祭司，他没有，他175年被废掉，换他弟弟，他弟弟后来又被废掉，换别人。结果呢？结果他反而在那个中间呢被暗杀了。那历史上的评价是这样：这一个人呢，其实是比较正的，而且呢，这个人呢是坚守大祭司的职责跟犹太传统的。但是后面这两个就都不是了，后面这两个都不是，后面这两个。那这中间其实就发生一些可歌可泣的事情了。为什么？你就想嘛，这是犹太人里面最重要的人，都这么堕落，然后用钱买这个职位，那别人要怎么对你就很简单的讲真话。所以后来他们的命运就真的是非常悲惨了。我们看到最下面这一个就是那个175年的哈，175年就是最后这个 Antiochus 四世这一个。那这一个人呢，他的所作所为呢，就非常非常激烈哈，非常激烈， 我们先看那个但以理书的第十一章，这里有提到一些东西，但我今天不是要讲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的第十一章的第二十一节，对，二十一节，十一章二十一节，必定有一个卑鄙的人。这个圣经有时候也是，因为他很不喜欢这个人，就这样写啊。有一个卑鄙的人起来接续为王，人未曾将国的尊荣给他，他就却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用谄媚的话得国。也就是说，安提库这个其实是在讲安提库的事，是175到163。那这个人这里为什么这样讲啊？因为其实他是不能当国王的，你知道吗？他是不能当国王的。这里看，你这里看到的是说，哦，他的前面是这一个人嘛，哈，起流谷四世，对不对？但是事实上，他是他的弟弟，他不是他的儿子。安提库四世不是希罗古四世的儿子，他是他弟弟。那他的哥哥有儿子吗？有。结果他把他篡位了，就说他哥哥要死了，就说啊，那你辅佐一下这个侄儿这样。结果他把侄儿给废掉，自己起来当国王，自己起来当国王。所以这个但以理书这样写，这个知道历史的人就觉得对啊，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因为他是一个卑鄙的人，然后呢，人家根本没有把国的尊荣给他，为什么？因为他不是继承人啊。然后他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呢，就用谄媚的话呢得国，就是他就去笼络啊，怎样啊，就把他这个侄儿给废掉了，就是这样子。好，那我们继续看看那个但以理书这一段哦。那这个后面有讲说啊，怎么打仗啊？哈，这个我想跳回，我们讲他怎么对付犹太人，这个可能比较重要哦。啊，看28节，这个前面的25节之后是说安提柯就是到南边去打仗了，啊，结果打赢哦。28节，北方王哈，北方王。就说他就带回许多财宝回到本国，他的心反对圣约，任意而行回到本地。什么叫做反对圣约？所谓的圣约就是指着犹太巴勒斯坦，尤其指着耶路撒冷这个地方，然后 更直接的就讲他们的宗教。那再看29节，到了定期呢，他又回来了，又回去南方，就再又打一次仗，然后这个后一次呢，却不如前一次。前一次他是赢了，前一次他赢，但是后一次这一次呢，他没有赢。你看30节，因为基提的战船会来攻击他。基提是谁？是罗马。基提是罗马，就说。他这个时候罗马已经出来160几年，这个罗马已经势力哦，罗马的势力已经到东方来了。然后呢，他就上党回去了，然后又要恼怒着。这里讲的这个上党回去，是指他在埃及在地中海打败仗的意思啊，而不是他在耶路撒冷打败仗。耶路撒冷谁会跟他打仗？所以呢，他就上党而回，然后又要恼怒圣约，就说迁怒了，你知道吗？他打败仗干犹太人什么事啊？犹太人又没有跟你打仗，但是呢，他就不高兴，然后回来，他回城的时候要往，因为地中海在南边嘛，哈，然后他要往回走的时候呢，他走陆地啊，走陆地就会经过巴勒斯坦这个地方，会经过犹太人的地方，他就不高兴了，不高兴就找你麻烦了。就是找你麻烦，所以他有两次抢劫圣殿，就是把圣殿里面的财物抢劫。哎，拜托，那是你统治的地方哎，但是他进去抢劫了。那一次是赢，他很高兴，他也抢劫你。这次他输，他就找耶路撒冷发泄， 到这边来抢劫。然后你注意看哦，他就正义而为，他必回来联络背弃圣约的人。这个圣经是这样，你不要以为所有的犹太人都那么坚定、那么信仰了，但是总有一些人，就像那个大祭司戒审一样，或者梅勒老师一样，只要我有权位，只要我有得到好处就好，我这个信仰没有关系。那在这里讲的背弃圣约的，就是指那种人了，指那种人。好了，那这里说呢，再看三十一节，这里就越来越严重了。他必兴兵，就说他就，那这一年其实是168年啊，168，这个兵呢会亵渎圣地，就是宝藏。这个什么叫亵渎圣地？我们等一下会看到献猪啦。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谈。然后废掉了长线的繁祭，就耶路撒冷的那个献祭礼仪或者是宗教活动就被禁止掉了，就说你不能再这样子了。然后设立那个毁坏可证的，那这个什么叫毁坏可证？其实就是宙斯像放到圣地里面，就放到圣殿里面啊。然后他就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作恶违背圣，他必用巧言勾引，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呢会刚强行事。所以后来犹太人变成有这种很大的一个分歧，一种呢就是跟着他走，哇，时事是这样子嘛，识时务者为英雄，好，我跟着你走，那我就得权，然后我就当大祭司，然后我们这些人就变成上流社会，然后我们这些人都有钱这样。那另外一派的人就说，不是这样，拜托，我们是犹太人，我们是神的选民，你在干什么？怎么可以做这种事呢？所以犹太人在这中间有很强烈的那种，我不能说内乱，就说就是彼此之间有一些矛盾，有一些矛盾。那从哪里开始？从上层阶级开始。历史有时候是一面镜子，基督徒、平信徒，好了，其实平信徒这是后来基督教的，平信徒不会作乱，平信徒也没有那个能力改变教会。真正堕落的人是谁？你去看教会历史，绝大部分都是上层阶级的，是因为教宗堕落，是因为很多的主教堕落，所以教会就堕落。但事实上中世纪所有的基督徒呢还是非常的虔诚啊，你知道很多书籍记载，然后图画留下来，那个根本就是电脑，那穷的要死，可是他在田里面工作，听到那个教堂的钟声响了，他会马上站着，马上开始祷告。但是在那个时代里面，教宗在干什么？教皇在干什么？所以他们这个时代其实跟这个非常类似，所以有时候信徒是无辜的啦，讲真话，包括今天，今天的基督教。好，那我们看看这一个人，这个人到底有多可恶啦。他这个当然是要用希腊文理解。他在位的时候，他自己称好，他自己称自己呢叫做 Epiphanes。那这个用希腊文的这个单字的意思呢，就是神显现，意思就是说我是神啊，我是神。那这里所谓的神是谁？当然是宙斯嘛，那是宙斯，就说我就是宙斯啊，这是啊。但是呢，你如果把这一个字哈，这个字只要换一个字母就好，把这个字把它改成 M 哈，变成 Epimanes。Epimanes 是什么？就是狂人。这不是我们当代人骂他哎，这是那个时代的人骂他的。那个时代人，因为
这个就说在一个单字里面只要换了一个字母，哎，整个就变了另外一个单字，然后真的是很有趣啊。他自己说我是神，但是换一个单字变成说你是狂人。那他的哥哥呢被杀了以后，他用幼主呢，结果他没有，他都杀了叛臣，他自己当机了，也就是说事实上他是没有办法当国王的，因为不是他嘛。好了，他为了要实行这个希腊化呢，他对犹太人强暴，而且把这个犹太信仰要灭掉。好，那我们现在接下来看他做了什么事。他掠夺圣殿财物，这个我讲，他几次战争经过圣地的时候，经过圣地，那个但以理书里面不会用圣地这个词眼，这个词但以理书里面叫做荣美之处或荣美之地，你在但以理书读到这个字其实就是指着圣地，当然也就指着巴勒斯坦荣美之地。然后呢他进了耶路撒冷呢，不管打赢还打输，反正他就进去抢夺一番，然后呢把耶路撒冷呢这个烧杀掳掠一番。他每一次来三多人，然后抢很多东西，抢了就回叙利亚去了，回北方去了，这样。然后呢这里讲的亵渎圣殿，刚我们在圣经里面的什么叫亵渎圣殿，就是在祭坛上面献猪洒猪血。你想这个犹太人能接受吗？这是第二圣殿啊，所罗巴伯的圣殿，没有那么豪华没有错，但这是我们的圣殿啊。犹太人连猪肉都不能吃，竟然在祭坛上面跟他献猪，而且他还仿这个犹太人的这一个习俗，就是把那个祭牲的血就洒在坛上。那你如果按照摩西律法，这整个全部都被污秽了，在宗教上面这是一个污秽之地了。在这个之前，你回去看，西西家跟约西亚，尤其是约西亚的时候，他们两个国王都曾经做过一件事情，就是洁净圣殿。那为什么要洁净圣殿？因为圣殿被污秽，被污秽不是说蜘蛛网很多啦，尘沙很多啦，这个墙壁很脏，不是这个。因为如果是这个，那很快啊，大家做一做，清一清就打扫完了。但是如果圣殿里面充满了污秽的东西呢？根据耶稣亚记，那个耶西亚国王的那个时代，圣殿里面有偶像，那你那个要怎么办呢？啊，当然那个就要有一套，在摩西五诫里面有一套洁净的礼仪、洁净的方法。那安提阿古四世呢？他现在呢就是做这种事了。啊，当然。他会不知道犹太人不能这样子吗？他不可能不知道，对不对？大祭司跟他那么好，他怎么可能不知道？第二个，他做这种事，时间大概是在165左右啊。那这个时候呢，是杰森后面的那个，大祭司。结果大祭司呢任凭国王、啊、你要怎么做都没关系，反正我 你继续当我当大祭司就好。这是什么世界、啊、然后呢他在圣殿里面呢为宙斯立了祭坛，而且把宙斯像给弄进去了。那里说圣殿中有可证物的，行可证物的，那个可证物的不是只有说啊他做了一些事情而已，所以就要连宙斯像都进来了。以前以色列人的信仰堕落，不管是在亚哈斯就西西家的爸爸，或者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的时代，曾经自我堕落有这种事，但是现在是外人进来做这种事，那这个意义完全不一样。但是大祭司可以容忍，那为什么大祭司都没有讲话呢？不是因为他是傀儡，他不见得是傀儡，最重要的是 我只要把住我自己就好，其他我可以都不管。但是这个就会非常可悲了、哦、然后他把圣殿里面、哦、的礼拜跟长线的燔祭，这个刚刚我们读的经文有，就把这些都废掉了，把这些都废掉了，然后禁止犹太人守安息日、守节期、行割礼，违者处死。这个其实在这个时候，犹太人受到很大很大的宗教逼迫。哦、我把这个弄完。第一个，他们不能守安息日啊。对犹太人来讲，这是圣谕。你去看出埃及记哦。安息日是什么？安息日是约，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啊，就是什么十诫之一啦，什么神创造天地，不是，安息日是一个约。结果他把它废掉了。再来呢，他不可以守节期，那当然犹太人有很多节期嘛。再来，不能行割礼，违者处死。这个不能行割礼跟不能守安息日，这个曾经发生了很多可歌可泣的事情。当时是这个样子、哦、根据马加比书里面，马加比有一二三四书，总共有四个书。那马加比一书二书被称之为旁经，那三书四书呢，一般会列在透明著作里面。那这个四本书里面是马加比王朝的时候记述他们的一些事，但是他就会讲到之前这个希腊时代的事情。曾经有一个故事，里面 有故事是这样的，就说有一个家人呢，妈妈、啊、爸爸死了，妈妈跟孩子们，结果呢他们守安息日，结果一个一个被杀，一个一个被杀，啊，杀到最后一个儿子，他会想，那我们还要守安息日吗？妈妈说我们要守，结果那个儿子也被杀。到最后当然这个妈妈也被杀，所以全家殉道，只为了守安息日而已。再加上另外一个是，当时我刚有谈到说那个体育馆里面别人都会看到他们是犹太人，因为他们行割礼，犹太人不会放弃割礼的。这个如果要讲这个犹太的生命礼仪，从出生、十二岁、结婚、死掉等等这种犹太礼仪呢，其实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专题。那犹太人一定会行割礼，一直到今天2019年，正统的犹太人一定行割礼。那在那个时代里面被禁止，结果很多妈妈是这样子。那个时代 这文献上面记载，很多妈妈是孩子生下来以后，那么他们就给孩子行割礼，照理说不可以，而且一般来说也不是妈妈行割礼，但是不 这非常时期啊，不然 你要 叫谁来行割礼啊？你叫拉比吗？啊，那个时候当然没有拉比， 你要叫祭司来吗？那你不是曝光了吗？那妈妈行割礼有一个隐秘性，为什么不是爸爸做的？他可以在房间，他生了小孩，他在房间，而且那个时候他是不洁净的，按照摩西律法，所以没有人会去碰他，那他就可以暗中跟孩子在第八天行割。但是这个事情都会被爆发出去，你要知道有可能去通报，有可能到最后就被知道了。结果安提库斯是他怎么做呢？就是他如果抓到这个，他就在妈妈面前把孩子给杀了，然后再把妈妈杀了。所以在那一个时代里面，其实这种记载很多，为了守安息日，为了守节期是没有办法，因为这个是大祭司或祭司带领才有办法守，为了守安息日，为了给孩子行割礼而被逼迫残杀死掉的层出不穷。然后他把这些经卷呢给烧掉了，那如果你失常的话你就被处死，然后叫你吃猪肉，拒绝吃猪肉的或者偶像之肉，因为他们有拜宙斯嘛，然后拜其他神明嘛，反正逼你一定要 等于宗教逼迫就对了，所以你非得这样做，你不做 就把你处死。然后他用各种严刑，或是犹太人放弃信仰，有数万的犹太人被屠杀或者被贩卖为奴，这个是文献上面整理下来的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他们非常可怜。安提库斯在世的时候，就在位的时候，那这一个人呢、啊？这个人在左上方，你有看到这个叫小角。那这个小角什么？其实但以理书了。但以理书里面呢，称这个人叫小角。所以你在但以理书里面看到有小角，小角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就是在讲这个人。那就想，孰可忍，孰不可忍？这样还可以忍受下去吗？就是因为不能忍受，所以叙利亚时代呢就准备结束了，后面就是马加比王朝。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下一节就讲马加比王朝。我们一起默祷。好 OK， 好，奉主的圣名，我们讲有关那个耶利米书那一段，就说割礼的那一段，我们看耶利米书第九章啊。耶利米书第九章二十五节，九章二十五节，主说：“看啊，日子将到，我要刑罚一切受割礼的心，却没有受割礼的，就是埃及、犹大、以东、亚门、摩押，然后跟一切住在这边什么。”就是旷野剃周围头发的，因为列国人都没有受割礼，一些人当中没有受割礼。好，这边其实是在说，有受割礼，但是心没有受割礼。然后二十六节有讲哪些人，所以埃及人、以东人、亚蛮人、摩押人，按照他们的习俗，他们是有受割礼的，只是他们受割礼的那个意义跟犹太人是不一样的。这样子 ，OK， 所以圣经里面就说，如果以当时来啊，当然如果我们去看世界民族哈、这只是圣经而已哦。那如果用今天二十一世纪的这个民主制，你去看全世界有割礼的民族很多很多。文明的国家也许说啊，这个是为了夫妻生活啊，为了卫生啊，哈，但是古代不是啊，古代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那犹太人的行割礼是创世纪十七章，那其他民族呢，他们行割礼各有一套的讲法啊。那行割礼，你，好、哦，这个我讲下去好了，这样讲了。圣经里面有一段经文是很难解啊，事实上是这样。摩西得到神的呼召，他要回去的时候，路上神要杀他，只因为他两个儿子没有行割礼。好，结果这个西波拉就是他太太，就给孩子们行了割礼，把那个羊皮丢在他的面前，说他成为血狼啊，因为流血嘛啊。那如果按照耶利米书这一段，按照外面行割礼呢？埃及不是有行割礼吗？好，现在重点在这里。出生第八天行割礼的是犹太人，但是不是所有的民族都是出生第八天？有些民族男孩子、女孩子的部分我等一下讲。男孩子行割礼呢，第一个成年，有可能是十一岁、十二岁、十三岁成年，他们会有一个仪式哦，会有一个仪式。这个在你去看世界民主制，某些尤其是一些出名哈，就所谓的原住民，各州里面的有这种。第二个，结婚前行割礼啊，那个都是宗教仪式哦。你不要想说啊，结婚前行割礼啊，这只是跟婚恋关系，不是，这是宗教仪式。宗教仪式，那个就说成年礼里面行割礼，这个更多了，这个更多，哦，这更多。那犹太人
的第八天行歌里是从创世纪十七章来的，这样子。那你们不要以为只有男人行歌里，全世界还有女人行歌里的。但是女人行歌里那个讲真话，那个是非常不人道的事情，非常不人道。他也把女人下体里面的某一个部分，就是跟割礼一样，所谓割礼就是割掉一些东西嘛。那女人某一个部分被割掉，你知道那个部分，就是说女人的那个下体某一个部分被割掉以后，她在行房的时候永远都不会有喜乐感，或者用今天比较普遍的讲法，就不会有高潮。绝对不会有，因为他已经被割掉。讲真话，这是一种很残忍的一种做法、啊、那前不久我还看过一个报道，就说有因为行割礼，结果就死了，就死了。那当然都是比较落后的地方、啊、所以、割礼这个东西、不用讲到二十节，但是至少讲三四个小时也没有问题啊，因为那个东西实在是，如果要整个讲的话，好，我们讲回来哈，这个我们刚刚讲那个安提柯是做这些事，对不对哈？那就犹太人实在是受不了了。好，那这个时候呢，就有人起来。那我今天发给各位的那个讲义，其中一章就是这一章哈。那这一章呢，你可以就这样子看，但是我。其实我要用的是另外一个，好，在这个图里面就说从上面一直放下，最上面这个呢，其实是马加比王朝的最早的那个爸，这是166年。那就是他呢，那这个家族，这个家族当然从他下来，从他下来。那这个爸爸，这个家族本身呢是祭司家族，马加比王朝是祭司家族，但不是大祭司哦，因为他不是嫡长子，就这个家族不是嫡长子后代啊，所以他就说，他们就起来，因为安提柯是呢。做了这些事，他们实在是受不了。那这一个整个家族，这整个家族是祭司家族。那讲义里面的第一个那个人呢，其实就是这个爸爸，他就起来了。那当时他起来跟这个安提柯是打仗，讲真话啦，其实是不会赢的。你就想，他国家那么大，军队那么强，还有办法把埃及打败，那你是什么？照理说其实是不可能。那这个时候他们出来以后呢，就说这一个家族出来以后呢，结果有那个另外一群人，不是他们家族了，但另外一群人，犹太的另外一群人叫哈斯丁、啊、你今天如果去 Google 的话呢，哈斯丁他会告诉你这是十八九世纪的一个犹太的一个、派别、啊、但事实上在这么早之前两世纪的时候，这一个名词出现，而且那个时候有一群人，那这哈斯丁这一个用今天的这一个犹太派别来讲，是非常正统保守而传统的一个犹太派别，那在古代也是如此，也是如此、哦网络有个东西我当时就没当落下来、啊、几年前呢，大概至少五六年前，当代哈斯丁的一个所谓的拉比吧，就是说这个哈斯丁里面最大的那一个，他娶媳妇，然后呢，哇，全世界的哈斯丁都非常高兴，这样，为什么？因为他娶媳妇，那他会有儿子，他儿子以后会有后代，那这个对他们来讲，这是很重大的事情，那网络上面有这个影片，当时。就可能当时我电脑不够好，就download不下来，就哇，太可惜了。
当时哈士廷跟这个马加比跟这个马提乌斯，其实马提乌斯就是马太郎，跟他合作，然后他们就反那个安提柯库斯四世。那他们能做的呢，其实是游击战，就是打了就跑了，知道吗？你如果正规打仗，拜托，没有两下子就输了。那这个爸爸哈，这个爸爸他就做了这件事情，然后啊，我看一下，好，这个马拉提亚在166的时候呢，就说166他就起来打仗了哈，然后打了之后呢，他。当然也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他其实不是战死的，他不是战死啊。那后来呢？后来就是他这后面这个犹大、约拿丹、西门，这全部都是他的儿子哦，这都是他的儿子，这是这三个都是他的儿子啊。那犹大马加比呢？马加比这个名词哈，马加比这个名字呢是从犹大开始的。那犹大他是从166就接续他爸爸一直到160啊，他是战死的，其实他是战死的，他是真的很会打仗，他真的很会打仗，所以他有几次跟这个安提柯四世交战呢，赢，还真的把他打回去呢。然后呢，他们那个时候其实只有一个目的啦，他们当时其实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收复圣殿。因为圣殿已经被糟蹋的乱七八糟了，啊，他们是祭司哎，所以他们受不了了。大祭司可以这样子放任，但是这个虔诚的祭司家族呢，实在是已经看不下去了，所以他们就起来背叛那个北方的这个王朝，然后由爸爸领队啊，结果爸爸死了。那个犹大马加比嘛，那马加比这个名词是。那个时候出现，那马加比这个名字当然有很多个，就一般大家比较接受，而且学者比较认定，就是说马加比这个名词的本身是锤子，就榔头，就是榔头。那他要讲的是说犹大呢，犹大他是马加比，他好像榔头一样把这个敌人给敲碎了，或者说把敌人给打败了。其实他要讲的是这个，哦，这个是那这三个呢？这三个从犹大、约拿丹到西门，都是兄弟。那一个一个呢就死掉了。犹大的时候，犹大马加比的时候，他们在166到160的时候，其实在他的时代呢，在他的时代还没真正的所谓是王朝了，其实谈不上是王朝。为什么？因为他其实都还一直在打仗。一直在打，那安提柯四世有几次啊？他打了，结果又回去了。为什么？因为他北方有人叛乱，再来罗马过来。罗马，我们刚刚在看那个《但以理书》，不是有记题吗？就罗马的势力已经到东方来了，所以那个希罗古王朝呢，北方王朝呢，他不只要处理巴斯坦。他还要处理北方其他民族的问题，再来最终的罗马过来的，哇，这是一个很大的势力，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到最后犹大马加比呢，他其实基本上他是可以稳定住的，而且在他的手上，在犹大马加比的手上呢，把圣殿给抢回来。那抢回来，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说犹大马加比甚至到约拿丹，他们在这个打仗里面呢，就很多很多很可歌可泣的事情。你知道，一打仗当然会死人嘛，打仗的时候当然有很多很痛苦的事情啊。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人看过美国好莱坞一部电影叫做《抢救雷恩大兵》？抢救雷恩大兵里面这个主角是谁，男主角是谁，这个大概很少去注意，我也不管那个，但是我很注意他的导演是谁， 导演是 Steven Spielberg。 Steven Spielberg 有什么特别吗？ Steven Spielberg 是犹太人。 Steven Spielberg 在好莱坞是非常非常出名的这个大导演，我不能说比李安厉害啦，但是他比李安成名的早，这是事实，而且他的经典的电影真的是不计其数了。比如说侏罗纪公园，你就想抢救连到那个侏罗纪公园，这两个题材差那么多，他就把它拍成得奖作品。还有有一部电影也是得奖作品，叫辛德勒名单。那其他电影我不讲，我要谈《抢救连大兵》，而且是 Steven Spielberg 拍的。我讲《抢救连大兵》是在讲什么？他是说有一个人去前线打仗，对不对？结果兄弟都说不是剩下连吗？结果总统就下令啊，就说好要去把这个连给救回来，对不对？就这样子。为什么 Steven Spielberg 会拍这种电影？真的有这种故事吗？有。加比王朝，在那个时代里面，有一个家族真的只剩下妈妈跟孩子，结果兄弟一个一个出去打仗，跟着犹大马加比出去打仗，一个一个都死了，剩下最后一个。他们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七个兄弟，结果这个最小的弟弟他就想，我还要出去吗？如果去应该会死，我会死，可是我们家只剩下妈妈呢，而且哥哥们都死了，那我要去吗？结果他的妈妈就跟他说，你要去，你要去，而且当你到我们的主亚伯拉罕那里的时候，你要跟我们的主亚伯拉罕说，你献一个儿子，妈妈献七个。这个这种很感人的故事哦，在他们那个时代流传下来。所以亚伯拉罕碰到这个妈妈没什么了不起，因为他只献一个嘛，但是这个妈妈献了七个。这是犹太人的故事。所以在犹大马加比里面，你如果有兴趣去看马加比一二三四书的时候，那二书最主要是理论的了，那一书三十四书里面有很多的历史，那也有一些感人的一些情节。当然你说里面没有杜撰吗？我不敢说没有，但是事实上有很多的确是历史。好了，现在他们打仗赢了以后，他们把这个圣殿抢回来以后呢，最重要的呢要做什么？要洁净。他们会想到古代他们的国王，比如说耶西亚或西西家，他们把这个圣殿洁净，然后恢复整个崇拜，然后因为这个地方已经变成我们的势力范围，可能范围不是很大，可能是耶路撒冷然后再加周围多远这样子而已，而不是全面的。在犹大马加比的时候根本没有那么大。好，那这个时候他们可以做什么事呢？恢复整个崇拜，守安息日，守节期献祭。但是你要做这些所有的事情呢，那你必须把圣殿先洁净完。结果就一个故事跑出来，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哦，我是在讲新约哦。你说你不是在讲两约吗？你们翻到约翰福音，没办法。看约翰福音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二节。第十章二十二节，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好，我再念下面一句：耶稣在圣殿的所罗门廊下行走， 有关圣殿所罗门廊下，这个我们谈西律的时候会谈啊，第二圣殿的。然后呢，我现在讲的是，二十二节，耶路撒冷有修殿节，然后这个还特别解释说是冬天的时候，回去找修殿节。整个旧约根本没有这个节日，旧约的宗教节期里面没有这个，旧约的非宗教节期也没有这个。非宗教节期旧约出现的只有普尔节而已。那如果我上一次给各位翻看的这个撒加利亚书里面说，哦，他们四月、五月、七月、十月都禁食，好，假设这些也是，可是没有这个节啊。那请问这个节从哪里来的？就是马加比王朝。这一个节期是马加比王朝来的。那怎么来的？我先讲，等一下我们看一下影片。其实是这样的，当然这是他们讲出来的哈，不管是不是真的，我们不管这个了哈。就说根据旧约圣经里面记载，圣殿里面有很多呢，要按照摩西五经里面的规定去制作。比如说香要怎么制作，在旧约里面讲的非常清楚。第二个，油，圣殿里面当然有油啊，因为它的金灯台需要油。那这个油要怎么制作，在摩西五经里面也都交代完了。但是它需要时间，不管是做香或者是做油，它都需要时间。那根据修殿节的这一个故事里面是这样说，就说他们进去圣殿，把圣殿洁净，然后呢，他们要重新恢复整个宗教献祭跟仪式的时候，他们发觉金灯台上面的油只能烧一天。不要忘记哦，祭司每天要做很多事情，轮值的。路加福音第二章，那个撒加利亚进那个圣所里面，他抽签抽到了，他们那一班，他那一天抽到了，进去里面，他进去里面干什么？进去圣所干什么？我跟你说，他做很多事啊。那一天如果不是礼拜五，不是星期五，那他要清理灰烬，因为香烧了会有灰烬。第二个要去剃灯，因为那个灯蕊会烧，然后你要怎么样弄？还有油，你要加，要不然会灭掉。圣殿里面的灯是不可以灭的，一年365天24小时，香是不可以灭的。所以他进去圣殿的，如果等到礼拜五的时候，他还要多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把陈设饼撤下来，然后把新的陈设饼放上去，还有酒。其实陈设桌上面其实有酒。这些要全部撤下来，然后换新的上去。根据修炼节的故事里面，他讲，因为油只足够烧一天，而如果只足够烧一天，那表示明天灯会灭掉。可是制作金灯台上面的这个油，时间需要8天，那怎么办？他说神迹出现了，这个油就烧了9天。等到他们的油已经做好了补上去的时候，灯都还没有灭。这是马加比时代的，是犹大马加比的，这就是修殿节的由来，主前160几年。所以到耶稣的时代，约翰福音里面会出现修殿节。你在读新约圣经，你在读这个约翰福音第十章，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呢？如果你知道这整个故，知道两约，你知道整个故事，你知道它的背景，你就知道怎么回事。还有，那这里不是讲冬天吗？啊，冬天，那到底这个时间是什么时间呢？是犹太历的9月24日到10月1日，犹太历，不要忘记了，我讲过，犹太历是什么？是阴历。 9月24日等于九月底到10月1日，总共有8天，是9月24日到10月1日，这是到10月农历10月了。农历10月在国历里面大概几月？12月。所以，今年我没有特别注意，我记得是去年吧。修电节跟 Christmas 差没几天。今年的各位回去查一查。那圣经写的没有错啊，冬天难道国历12月不是冬天吗？现在不是冬天吗？尤其巴勒斯坦的纬度又不用高，对不对？冬天那当然是很冷。好，
所以这个东西呢，我们来看那个影片哈，那这个需要声音。
在基督徒欢庆圣诞节的12月，犹太人也有8天的修奠节，或叫光明节。光明节应景的食物就是油炸圆饼，外形像是甜甜圈，中间填入果酱。蜡烛和9个灯盏的光明节烛台也是必备用品。这个节日源起于主前2世纪，当时的犹太人被希腊人统治，希腊暴君占用耶路撒冷圣殿，在里面向希腊神明宙斯献猪为祭，还禁止犹太教的活动。犹太人不愿意拜外邦偶像，于是发起暴动，百姓攻进圣殿，打算恢复旧约的敬拜仪式。当他们预备点燃金灯台的时候，发现分别为圣的油只够使用1天，但制作新的油需要8天的时间。奇迹发生了，1天分量的油让灯台持续燃点了8天之久，这就是修奠节的由来。为了给孩子们温暖又甜蜜的修奠节长假，这所博物馆的导览员穿着历史人物的服装，用活泼有趣的方式讲解历史故事。不同形式的工作坊也提供孩子们学习制作修奠节烛台的机会。与圣殿中7个灯盏的金灯台不同，修奠节的烛台有9个灯盏，特别的这盏要用来点燃其他8盏，第一晚点1盏，第二晚点2盏，直到最后1天全部点满。修奠节陀螺也是过节必备的小游戏，透过写在陀螺四面的字母提醒犹太人神迹发生在这里。在寒冷的冬天里，摇曳的烛光，老少咸宜的小游戏和果酱的甜蜜，与历史故事一同温暖着犹太人的心。
我们再看一遍。
在基督徒欢庆圣诞节的12月，犹太人也有8天的修奠节，或叫光明节。光明节应景的食物就是油炸圆饼，外形像是甜甜圈，中间填入果酱。蜡烛和9个灯盏的光明节烛台也是必备用品。这个节日源起于主前2世纪，当时的犹太人被希腊人统治，希腊暴君占用耶路撒冷圣殿，在里面向希腊神明宙斯，
我们退回去看刚刚那个东西。
被希腊人统，
这个就是古代的油灯，家里面的，这个跟那个灯台不一样，基本上这个就是古代，那个灯蕊也会弄在前面，这个中间呢，其实就把油放进去，我买了一个。
希腊暴君占用耶路撒冷圣殿，在里面向希腊神明宙斯献猪为祭，还禁止犹太教的活动。犹太人不愿意拜外邦偶像，于是发起暴动， 百姓攻进圣殿，打算恢复旧约的敬拜仪式。当他们预备点燃金灯台的时候，发现分别为圣的油只够十。
你们发觉还有两盏还没有点，为什么？因为刚刚讲过了，每天点一盏，每天啊，每天最后面那个是要点前面八盏的，那这可能就是到第六天的这样子呀。
只用一天，但制作新的油需要八天的时间。奇迹发生了，一天分量的油让灯台持续燃点了八天之久，这就是修殿节的由来。为了给孩子们温暖又甜蜜的修殿节长假，这所博物馆的导览
有没有注意听到他讲话？长假，所以这个时间是放假的。
探员穿着历史人物的服装，用活泼有趣的方。
我喜欢这个画面。什么叫做教育？什么叫做宗教教育？就是这样子。不是只有在幼年班教室里面上课才叫宗教教育。犹太人怎么要教孩子这样子？而且怎么样把我们的故事告诉你，而且你很有趣，而且你会喜欢，甚至你永远都不会忘记这样。
方式讲解历史故事，不同形式的工作方式，
包括这个也是嘛。其实那个就是陶土嘛，他就小孩子做啊，那你在 他觉得很好玩，你就把故事告诉他，这就是我们的东西，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宗教。
也提供孩子们学习制作修殿节烛台的机会。与圣殿中七个灯盏的金灯台不同，修殿节的烛台有九个灯盏，特别的这盏要用来点燃其他八盏。第一晚点一盏，第二晚点两盏，直到最后一天全部点满。修殿节陀螺也是过节必备。
我觉得他们很会设计。我上次有给各位看，我买了一，就是我们家买了一个杯子，那个其实就是希伯来文字母，那做成马克杯，这个做成陀螺。那当然不止如此了哈，他们有很多，
透过写在
陀螺四面的字母，让他们的东西可以变成大家日常的东西，甚至玩具。耶稣根据约翰福音第十章，冬天的时候的确是冬天嘛。今天你看到，当然这个影片是现代的了啊，的确是冬天。约翰福音第十章讲的一点都没有错，而且有可能那个时候需要烤火。那耶稣是白天去呢，还是什么时候在所罗门廊下走路？这圣经没有写。照理说，按照这种记载，应该是白天了。
在寒冷的冬天里，摇曳的烛光，老少咸宜的小游戏，和果酱的甜蜜，与历史故事一同温暖着犹太人的心。
好，这个部分呢，我们就、看到这边。那这是犹大马加比，对不对？然后他又跟这个安提柯十四世，然后他打赢。然后他把这个东西收复回来，但是在1600年的时候呢，马加比他不小心啊，他被在一场战役里面，其实他是等于不应该说谋杀了，就说被设计了。其实他年纪还不是真的很大，但是他在一场战役里面呢，他是被设计的，结果在那场战役当中就战死了。那他怎么会被设计？就说他在的时候，其实跟北方的国家还一直在打，那怎么会被设计呢？当然是从被里面的人设计的，就是被出卖，被出卖。这有时候会觉得很懊恼，就说怎么是这样子？好，那他死了以后呢，就是他的弟弟约拿单呢，就接续他。那这个时候就越来越强了，那北方民族也没有再过了，就说北方王国没，因为他已经那一边他自己打仗已经应接不暇了，他管不了这里，所以这边我们才会称之为马加比王朝，就说他好像真的有独立起来了，他独立起来，因为上面已经完全没办法管他。 而且它的势力越来越广，就是说它的范围越来越广，越来越广，啊，一直往外扩伸，就是它，可以控制的地方一直往外扩伸，越来越，这是到越南丹，那 后来到西门，那这都是第一代啊，哈，这个都是，这都是第一代的，这都是第一代的，这个爸爸死了以后呢，下面一个是犹大马加比，哦，到160，那160其实有囧，啊，但是这个为什么刚刚这个没有？因为他根本还没有真的领导就死了，就同一年跟那个犹大马加比同一年就死了，那同一年就死了。然后这边另外一个也是，后来呢就到了这个尤拿坦，就是最右边这一个，最右边这个这是尤拿坦。然后呢接下面一个是 Simon， 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要回去再看了。我现在看了这个图，因为我想你那边看不清楚，那我们回去看另外一个东西呢，就是大祭司。好，你看哈，在这个里面呢，大祭司那个 Menelaus 呢，到162年，对不对？哦，那他真的有到160，应该是说162年他死了啦，哦，但是我们刚刚看那个犹大马加比，哈，哦，犹大马加比他是166到160嘛，对不对？那所以有的那个大祭司谱系里面那个家谱里面呢犹大马加比，但事实上犹大马加比从来没有自称说我是大祭司，其实没有，哦，其实没有。那这一个 Menelaus 死掉了以后呢，下面一个是 Osimus， Osimus 162，哦，这个时候犹大马加比还在，犹大马加比还在。可是这个人怎么会当大祭司？当然是 Antiochus 是立他的啦，立他当大祭司。而这时候就出现一个问题啊，他根本不是撒都后代，他是亚伦后代，他不是撒都后代。那这个有什么特别吗？犹大马加比这个家族，他们是撒都后代。你要知道，后来在圣殿里面服侍的大祭司系统，前面所有的大祭司系统全部都是撒都后代。那这个从哪里开始呢？从以西结，以西结书里面就写了，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的44章。以西结是在波斯时代的了，是在波斯时代的。以西结书的40章到48章很重要，这个是第三圣殿的蓝图，哦，啊，当然第三圣殿还没有出现嘛，哦，好，我们看44章的第15节，第15节，以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时候，这是神讲的哈，祭司立位人撒都的子孙仍然看守我的圣所，这是在以西结书里面的一段话，那当然这里面讲了很多很多。那最主要是说撒都的子孙，这里所指的撒都子孙其实最主要是指大祭司系统。而且你要知道，从所罗门时代以后，所罗门大卫时代很特别，大卫有几个大祭司，有两个，你回去看撒母耳记，大卫他在位的时间有两个大祭司，一个是亚比亚他，一个是撒都，照理说不应当如此，但是大卫的时代是这样。到了所罗门的时候呢，亚比亚他就被赶回家了。为什么被赶回家呢？因为用今天的政治分析来讲，他站错边了，他站在所罗门他哥哥那一边，结果后来是所罗门登基，所罗门当国王，那所罗门是说，我看在哈，你在我爸爸的分内，就说我爸爸在位的时候你曾经扛过约柜，所以我不杀你，你就回家吧，这样子。所以亚比亚他就离开耶路撒冷。但是最重要的其实不是这个啦，不是什么扛过约柜啦， 你要知道亚比亚他是谁吗？亚比亚他是亚比米勒的儿子。那亚比米勒 又是谁吗？就是大卫在逃亡的时候有一天跑去大祭司那里，然后说，哎，我们都没东西吃，拜托给我们东西吃，这样。结果大祭司就拿那个橙色饼给他们吃。这件事情在新约耶稣还跟人家争辩，还拿这个故事出来讲，为自己辩护。结果这个亚比米勒就把这个饼给他，甚至还说这里有一把很好的刀。什么刀？就是那个大卫杀死哥利亚跑过去拿哥利亚的刀把哥利亚的头割下来的那一把刀。你又觉得奇怪，那把刀怎么会在亚比米勒这里？不要忘了，亚比米勒是大祭司，会幕跟约柜在这里，那是战利品。那种战利品怎么会到这里？表示我的神比较厉害。这个 我在讲亚述跟巴比伦已经都讲过，所以后来这把刀又给了大卫。但是就有人去告诉扫罗说发生这个事，扫罗一来把这个城里面所有的祭司全部杀光，只有亚比亚他逃走，他拿着什么？拿着以弗的就逃走了，跑去见大卫。大卫欠他的命，欠他全家人的命，所以大卫说你就跟着我吧。所以后来大卫当国王之后，亚比亚他是大祭司，而且讲真话，他真的是正宗的大祭司。为什么？因为他的爸爸就是大祭司啊。但是很奇怪的是这样，大卫又立了撒都也当大祭司，所以在大卫时代有两个大祭司。到了所罗门，因为这样子，所以亚比亚他就回家了。那他去哪里？去亚拿图。亚拿图这个地方有什么特别吗？就是说所罗门时代有，这是一个祭司城。后来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位非常非常伟大的先知，而那个先知其实也是祭司，那个人就是耶利米。当然我有一次讲得太快了，我说耶利米是亚比亚他的后代，我太太说你的证据在哪里？我那时候讲得太快了。耶利米是亚拿图城里面的祭司，那当然他不一定是亚比亚他的后代。那这个有什么特别吗？啊，所以这个我说大祭司的东西啊，讲不完，就是这样子。你看看这里哈，这个亚伦、以利亚撒、菲尼哈、亚比该、布吉到乌西，对，这是一脉相传的。就说他们就是从以利亚撒这样下来。但是很奇怪的是，你现在看到的以利亚西图、亚西亚、亚西米勒、亚比亚他这五个，这个亚比亚他就我刚讲的那个故事，他的爸爸就是亚西米勒，就是被扫罗给杀死了。然后再上去是亚西亚，亚西亚再上去呢是阿比图。哦，那他的爸爸呢其实是菲尼哈。以利死的时候，以利，你要记得撒母耳记上那个以利，以利死的时候很多人就说啊，大祭司死了，他是大祭司啊，那谁当大祭司呢？你就说啊，以加伯。没有啦，乱讲，以加伯那个时候才刚出生的那婴儿。而且你要知道他的这个以利的儿子菲尼哈照理说接续大祭司，可是他战死了，他比爸爸还早死，那照理说孙子来当，那孙子呢以加伯没有，以加伯才刚出生，他是婴儿。你要知道以加伯有哥哥，以加伯有哥哥就是这里的亚西图。那这五个祭司哈，以利、亚西图、亚西亚、亚比米勒到亚比亚他，这有什么特别吗？有，他们的祖先不是以利亚撒，他们的祖先是以他玛。以他玛是谁？以他玛是以利亚撒的弟弟。 亚伦有四个儿子，老大跟老二死了，老三以利亚撒接续爸爸，老三以利亚撒接续爸爸当大祭司。但是很奇怪的是，这样中间从以利开始有五代的大祭司是以他玛系统的，他们的祖先不是以利亚撒。为什么？我告诉你，不知道，不知道。那后面呢？后面是撒都，那撒都又是谁呢？撒都是以利亚撒的后代。所以到了所罗门之后，那个系统又回去了，系统又回到那个以利亚撒这边了。所以我这样讲不好，所以我们只看一个经文就好哈。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第二章三十四节，这是神对以利家讲的话：你的两个儿子弗弗尼、菲尼哈所遭遇的事情可做你的见证，他们两个会在同一天死掉。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这个受膏者面前。你家里面所剩下的人都必定会来叩拜他，求一块银子，求个饼，说：求你赐给我祭司的职分，好叫我得一点饼吃。当然，很多人会说：啊，这不是讲基督吗？哎，没有错了。但是这一段预言其实还没讲到那么远，这一段讲的就是以利家的故事。五代以后，五代以后，他们家就不是大祭司了。他们神说要立一个合他心意的，其实从历史看就是撒都跟撒都后代。那么你们这些以利后代的呢？你们是祭司吗？你们当然是祭司啊！你是以他玛的后代，你们是亚伦后代啊！但是呢？你只能去求块饼，其实就说你已经失去大祭司职分了。所以这段经文是很特别的。好了，因为我有把大祭司这东西讲了，所以我们模拟这一个部分呢，就说马加比王朝这个部分我们要继续谈下去。其实我为什么谈到这里，是因为大祭司后面就变成他们家族了呀，知道吗？我们下一次会谈犹拿坦哈，就是犹大马加比的弟弟犹拿坦呢，他起来领导当国王以后呢，他就自立为大祭司，所以大祭司又跑到这个系统。但是他们是撒都后代，但事实上他们不是嫡长子啊，不是嫡长子这个系统。OK， 好，感谢主，我们今天晚上这个课呢，先上到这边。下个这个马加比王朝的部分呢，下礼拜我今天带了一本书来，但是今天没讲到这本书，这是蔡仁老师的书。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课先到这边做一个段落，那最后我们一起跪下来同心祷告。